到宋老师，我们来说一说白领中产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分成两部分来说，第一个是全球普遍的情况，第二个是中国特殊的情况。那么首先从全球范围来看，白领中产这个阶层确实日子不好过，因为人工智能正在大量的取代他们的劳动工作，而且这些人呢，明显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做好再就业的培训，没有做好整个职业的转换。那么实际上全球的白领中产他们的生存面临威胁。那如果从中国的范围来看呢，中国的白领中产这个阶层他们面临的困难比全球的普遍情况更为严重。那么一方面他们也面临着人工智能取代他们工作岗位这个困境，与此同时呢，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那原本有可能支持中产阶层的那个社会不复存在，未来的社会规则可能不再支持这个阶层生存。那么所以呢，在未来整个白领中产阶层面临一个巨大的破产潮。当然这个破产潮也是有区分的，全球范围、中国范围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好好的梳理一下。那么总体来说，中产阶层走向破产有两大因素，第一个是劳动收入减低，第二个是投资收入还有资产总价值减少。这两大因素啊，影响着中产阶层的生活，我们来详细说一下。先来看一下全球普遍的情况。现在人们对于 AI 的态度分成两类，第一种态度认为人工智能将会取代大部分的人类工作，所以对于就业来说 AI 是一大威胁。同时另外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人工智能虽然会取代一些工作，但是它也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那所以最后人们的就业选择不是更少而是更多。那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正本清源，清楚地跟大家说明情况。第二种看法其实是错的，现实的情况是 AI 将会取代大部分的工作，同时 AI 创造的工作数量远远不及它消灭的工作数量，所以社会的整体岗位数量是减少的，这是一个事实。那说到这里，我们来读一篇论文。这个论文是发表在美国经济季刊上面的，题目是《新前沿：新工作的起源和内容》，作者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多名经济学者。这篇长达130页的研究报告系统的考察了1940到2018年期间出现的新工作和新职业，而且分析了这些新工作它的来源以及对于经济的影响。该研究发现，从1940年到1980年，中等收入的职业大多数都是文职职业，也就是和办公室文员一类的职业相关。这得益于自动化技术的推广，人们从一线的劳动场所退居到办公室。那从1980年到大概20世纪初期，服务行业的职业岗位大量增加。而如果考察二战结束后到今天整个长达80年的周期，这个研究也发现，新任务的创建、新领域的开辟可以促进劳动并且增加就业，而自动化的过程反而会减少就业。这个是统计了大量数据之后用数学模型运算得出的结论。那这一段翻译成白话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新工作的产生只会发生在新疆域被开辟出来的时候，比如说有一片新的土地需要被开垦或者是被建设，这就能明显的促进就业，或者是市场出现新的需求的时候也能够促进就业。但是自动化本身不但不能促进就业，反而会减少就业。单纯的把用牛耕田的农民变成开拖拉机的农民，这个并不能增加就业岗位。只有当可耕种的土地面积变多，人手不够用的时候，岗位才会增加，或者这个土地需要额外种植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作物的时候，才会明显的增加就业。那以上就是该研究报告的中心思想。而我们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生活的地球就好像是这片农地，农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农地本身面积没有变大，而且 AI 不仅是取代了拖拉机，而且还取代了开拖拉机的人，所以这片农地上唯一有工作而且可以挣钱的人就是开拖拉机的 AI 的主人，这个才是全球经济共同的现实。那不要以为刚刚我用农民打比方就和中产白领没关系，那所谓的中产无非就是在办公室格子间耕田的农民，甚至他们的工作还远不如农民稳定。那么办公室格子间的大量工作岗位都自动化以后，也不会再开辟出新的土地给那些失业的白领，因为经济目前已经饱和了。那用刚刚那篇论文的术语来说，就是新任务没有创建，而自动化却在大量的普及，这个是全球白领中产面临的大环境变化。但是在不同地区，白领中产的命运有所不同。在美国，白领中产会首先遭受科技还有 AI 的冲击，面临结构性失业的风险。那不过呢，由于他们之前大多都投资了房产或者股票，而这两种资产目前还处于增值的状态，所以他们就算失去工作，那依旧还可以依靠资产的增值获得非劳动回报。尤其是那些持有股票的美国中产，他们基本上不需要太过担心失业的问题，如果他们投资水平较好的话，股票收益已经足以让他们提前退休。根据盖洛普的统计，美国人有 62% 都投资股票，而以标普500为例，在过去20年平均每一年他都会给投资者带来超过 10% 的回报，这个平均回报率是非常稳健并且丰厚的。再来看美国房价指数，自从08年次贷危机房价见底之后，房价一直在上升，这个造成了年轻人购房的负担不断加重，但同时投资房产的回报也是非常可观。但是我们要看到，美国目前老龄化的趋势也在不断加速，65岁以上人口比例直逼 20%， 而过去的传统美国一直是以年轻和活力为特色的。那美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就预示着房价在未来即将见顶，未来长期的美国房价将会下跌。那换句话说，股票给美国中产带来财富，但是房产却出现了风险。人工智能造成的失业问题也在不断减少中产的财富还有收入。从这角度来看，美国中产的未来是略微悲观的。那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完成职业转型，也不懂投资，同时又背负了房贷的家庭来说，破产是迫在眉睫的事情。那么单从数据上看，美国家庭的破产总数并不算高，2021年以来甚至进入了历史上破产较低的时期。但是2024年开始，商业机构和个人的整体破产数量已经超过51万，比前年上升 16%。 那在未来受到 AI 冲击和房地产泡沫的影响，美国中产家庭的破产数量还应该会保持上升，所以美国会进入一个破产高发的时期。那么美国的情况大致可以代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情况，我对此是持一种中度的悲观态度。西方国家的中产以后的日子会比较艰难，但是如果和中国的情况相比，美国和西方中产的未来简直可以用幸福来形容。中国的白领中产，他们的未来要比美国人悲惨十倍百倍。美国中产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中国的白领中产同样都要面对。但除此以外，中国的白领中产还需要面对更多更为凶险的困境，比如说股市还有楼市的问题。股市方面，中国的上证指数多年以来涨幅有限，那即使从15年大股灾之后的最低点2600点算起，再算上最近这一波政策牛市，十年时间也不过上涨到3800点，上涨 46%。 而标普500从15年的2000点左右上涨到了6500点，上涨 225%。 那相比之下，中国的股市确实没有为中产阶层带来多少回报。那如果从楼市来看，中国的白领中产对于不动产的依赖它又远高于美国。根据统计，中国人持有的房地产占到家庭总资产的比例超过 59%， 不动产占比过高。在家庭的负债当中，有接近 76% 都是不动产负债。那么在楼市下降周期之内，越是高度依赖不动产，那么个人的资产就缩水越厉害。那除此以外，中国的 1.6 亿就业人口当中，房产加上建筑等等相关行业的岗位高达1600万以上。那在房产下行的周期，相关行业的裁员和倒闭预计会产生至少高达7000万的失业人口。而根据中国方面的调查数据，目前居民对于房产的预期还有就业预期的指标出现了双重的下跌。那从23年到25年的统计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更低，那人们对于自己未来收入，对于房产的价值可以说彻底失去了信心。那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全球化结束，有大量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岗位迁移出中国，那中国未来的就业机会只会越来越少。所以中国的中产不仅要面对人工智能来取代他们的工作，还要面对国际供应链还有就业岗位向外迁移，以及房产的大幅下跌，股市的持续低迷。那这种恐怖的萧条周期，试问有几个人可以扛过来？那么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中国的中产必然会大面积的破产，大面积的返贫。但我所说的破产是指广义上的现实的破产，那就是真正的倾家荡产，而不是法律程序的破产。那中国的个人破产立法还非常不完善，申请和受理数量极少，它说明不了太多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官方的非个人破产数据看出一些端倪。根据新华网还有搜狐新闻的报道，中国在2007年到2020年十几年的时间，审结的企业破产案件一共是超过 4.8 万件。而到了2024年，仅仅一年时间，破产案件就暴增到55000多件，相关联资产高达 1.18 万亿。那整个企业破产数量绝对是10倍以上的增幅。那实际上通过企业破产数的巨大增幅，我们可以推知中国白领中产的个人财务状况。毕竟企业是民间就业的主要提供者，那如果企业以10倍百倍的速度破产，那么个人的实际破产情况也应该与之相对应。 那么可以说呢，现在全球的中产就进入了一个比惨的时代，比的就是谁比谁更惨。那相对来说，美国的中产没有那么惨，而中国的中产呢，确实更惨一些。那你究竟惨还是不惨，取决于你在什么国家，在什么地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很悲惨的中产阶层，他们未来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坊间有个看法认为，只要中产能够摆正心态，重新学习技能，愿意成为蓝领阶层的话，那么他们还是有出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呢，有一些道理，但是我觉得总体上过于乐观了。实际上中产的出路，它不是全部成为蓝领，而是有一个更为低端的一个出路。我们来详细说一下。
那么微软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未来 AI 首先会取代的职业，那都是以白领行业为主，比如说翻译员、销售人员、客服人员、电话接线员、作家、电台 DJ 等等。总的来说，高危行业就是那些西装革履坐在办公室里面喝咖啡吹冷气的职业。这些职业可替代性很强，基本不需要实地操作和技术门槛，所以很容易被 AI 取代。那与此同时，谷歌的前首席商务官高达特在25年8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更是直接表示，白领中产的地狱之门最早将在2027年开启。 到时候人工智能将彻底的取代白领工作，包括软件开发人员、首席执行官还有企业中层管理人员，所有的人都无一幸免。那么他还预测说，除非你属于最富有的 0.1% 的人群，否则你就是一个底层，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中产阶级。那这些专家还给出了一些所谓的建议，就是让白领转向蓝领工作，具体来说就是技师类的行业，比如说水管工，这种职业就很难被 AI 取代。那这种说法表面上看似乎有些道理，因为像水管工、电工、维修工这种工作都需要专业的技术培训加上实际操作，而且需要积累丰富的经验，所以它的可替代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 AI 再厉害，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帮人换水管或者完成维修类的技术工作。但这种说法也有一个问题，虽然说有一部分蓝领工作看上去不太容易被 AI 取代，但是问题在于蓝领岗位的数量是有限的。如果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都去考蓝领工人的技术牌照，都试图寻找蓝领工作，那么大概率还是由于竞争过于激烈而很难找的工作。那说穿了，蓝领职业的空缺岗位数量并没有变多，而白领的职位数量在减少，所以整体来看，社会当中可供招聘的空缺岗位总量是在下降的。那让人转行去当蓝领做技师的建议不能够解决社会总岗位减少这个基本问题，它只能算是一种心理安慰，给这些已经失业或者即将失业的白领一种虚假的希望。那其实历史上每次经济周期交替的时候，大概率都会产生结构性的失业现象，这些失业的白领中产最后的归宿之一呢，并不是去做蓝领，而是去做低端服务行业或者从事地下经济。那先来说低端服务行业，它就是指技术含量很低的服务业。这种服务行业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工资低、工时长，而且因为技术含量很低，可替代性也非常高，所以竞争激烈。但是由于他们属于一般人不愿意做的实地操作的行业，所以暂时不会被 AI 取代。那这一类职业就包括饭店服务员、洗碗工、快递跑腿服务人员、保洁、家政服务人员、按摩技师等等。那这些职业呢，将成为未来白领中产的第一个归宿。白领中产的第二归宿就是地下经济。所谓地下经济，就是在表面正规的经济制度之下潜在运行的灰色经济地带，它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那相关行业通常见不得光，涉及到黄赌毒、走私、资产转移，涉及到各种潜规则行业。那虽然见不得光，但是这却是民间经济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日本的评论家富坂聪在《中国不承认的地下经济》这个书当中就认为，中国的地下经济规模特别庞大。中国的民间经济之所以有活力，并不是因为得到了官方力量的帮助，而是因为存在地下的民间经济，从而激发了活力。那原因在于呢，中国这种专制国家原本就不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所以整个经济不是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那么官方控制的国营企业和半官方的伪民企，他们无法从市场本身出发来满足市场需求。那这些假企业，它只在乎表面上如何拉动 GDP 增长，以便让地方官员做出政绩，升官发财。那反而是那些见不得光的地下经济才是纯粹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那在过去的改革开放时代，由于官方默许市场的存在，因此被官方认可的正规市场就分担了一部分原本属于地下经济的行业，也就是说地下经济被部分的洗白，部分的正规化。但现在中国走向了去市场化反市场化的道路，那就代表说以市场为导向的行业会大量的转入地下，成为非法的灰色行业。那么这个地下经济的部分在未来主要就是走私，小到各种食品日用品，大到机械武器，都是地下走私经济的组成部分。走私就是中国未来的朝阳行业。那么除此以外，就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非法服务业，包括违禁品、银媒、地下钱庄的各种金融服务，比如说洗钱还有资产转移等等。除此以外，就是不可忽视的诈骗行业。那在未来，中国经济的状况就是必然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总岗位，所以白领中产走向低端服务业，走向地下经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那需要注意的是，中产走向低端服务业还有地下经济，它是一个全球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但是根据各国政治经济环境的不同，程度有所区别。本节目前半部分提到的美国，白领中产相对比较幸运，因为美国政府正在着手弥补这个问题，比如说大力推进制造业回流美国，政府补贴扶持中小企业等等。所以只要美国中产愿意再就业成为蓝领工人，那么他们重新找工作的难度其实不算太大。那就算他们不依靠劳动，依然是可以依靠政府的社会保险，或者依靠投资美国的金融市场维持生活。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白领中产会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暂时不会出现被团灭的情况。那么与之相反，一个国家如果制造业不断外移，工作岗位减少，与此同时缺乏社会保障，并且也没有一个可以提供持续回报的金融市场，那么这种国家的白领中产未来真的就是集体破产，家破人亡。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从事过去连自己都看不起的低端服务业，或者是进入地下经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那么中国人过去有个说法，就是如果想要发财致富，那方法都写在刑法里面了。那现在这个说法要稍微修改一下，中产阶层如果想要求生活求发展，那这个方法写在了刑法当中。那也就是说呢，在未来的中国求生活的方法，总结来说就是一部刑法。所以生活在中国的中产阶层、白领阶层，你们真的要扪心自问自己到底行不行。我想最后是生活所迫，你不行也得行。好，今天就这些，下次再见。